天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主要真的是像你的话所说的，是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将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引导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要来向你献上敬拜。因为唯有你是配得敬拜的，唯有你是配得赞美的。主啊，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的心中都能够常常对神发出感谢，发出赞美。引导我们对你的感谢，对你的赞美。神啊，你就与我们同在，你赐下你的祝福，你赐下你的平安。主啊，这时候我们也特别求神，你赐下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让我们众人在圣灵的带领下，一同的思想，一同的聆听神你自己的话语。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喜乐，主啊，洁净我的口，也洁净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蒙恩，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我们教会今天的主题是同一心智扩展神国。那主题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一章27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后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当我在思想这个教会的主题和这个主题经文的时候呢，那我觉得我看到就是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实践，来落实，或者说用我们刚才说叫落实这个主题，因为我们的主题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要指导我们这一年教会各项的事工。那我也唯愿，这个主题，能够指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这一年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教会的侍奉。那我就可以分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叫同一心智，站立得稳。那第二个就是讲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第三方面都讲了同心合一，希望福音。那你会在我以后会讲到，会在我们整个的国语部的侍奉里面，你可以来体会。你看，那其中第一点就是这个站立的稳，那是最要紧的。站立的稳是那个行事为人、希望福音的前提。如果我们站都站不稳，那谈何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那更无从谈起同一心智扩展神的国度。不仅我们自己每个人要站立的稳。那就是所有的人都要站立得稳，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像一支军队一样，在耶稣基督带领下前进得胜。那我们要站立得稳，有个关键，就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深深的扎根。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磐石，是我们信仰唯一的中心。我们要坚定的追求认识耶稣基督。那所以我们今年的刚开始的这一段的那个讲到了，我们都是用到那个腓立比书第2章5到11节这一段，就我们说关于耶稣基督的经文，让我们再一次来认识我们所信的，也是我们所传的这位耶稣基督。那我们已经思想了第2章的第6节和第7节，思想了耶稣基督的神性和耶稣基督的人性。他本有神的形象，被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那个神性。第七节，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是正在耶稣基督的人性。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耶稣基督也是完全的人。虽然这是我们的理性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但是却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的。这不是我硬要灌输给你一个教义，因为这是圣经说的。圣经如此说，所以我也如此信，那我也如此传，我也盼望你能够如此信，也如此的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应该渴慕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权威，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我们信仰的根据。我盼望你用心的去读圣经，你把圣经里面问到关于耶稣基督的神性，关于耶稣基督人性这些经文，你都把它找出来，反复的去思想。诗篇第1篇第1到3节这样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 烈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是你。这是我基本上每一天晚上我的孩子睡觉前睡觉床上的时候，我在背上背诵的一些经文，一段圣经，然后后面还有一段，那我你把背到这里就可以了。就是盼望他们也养成这个习惯，对吧？睡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怎么办呢？昼夜思想神的话，这样呢你会蒙神祝福。那我盼望你也蒙神祝福，我盼望你凡事顺利。但是他这里告诉你一个诀窍，就你要怎么才能够凡事顺利，怎么才能蒙神祝福啊？你要喜爱神的话，昼夜思想。那关于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这里我给你一节圣经了，这是可以作为我们前面两次讲到的一个总结。约翰一书第五章二十节，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这段经文是个，你可以去思想。他讲我神的儿子已经来到，这是讲的耶稣基督化成肉身，讲了耶稣基督的人性。但是他说认识那位真实的，那位真实的应该就是神似的。但是接下来说，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那个真实的也就是耶稣基督似的。那这里就讲到那个神，耶稣基督神性。而且这里下面讲的更直接，这是真神，谁这个这是谁？这就指的前面这个耶稣基督，他真神也是永生。所以那个约翰一书第十七章的第四节，他就讲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派的耶稣基督，就是什么？就是永生。所以你去思想神，思想神的话，这其实就是你永生的一部分，这个就是永生了。那这些经文是很重要，我再告诉你，我就是一解经文，我希望你能够找出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论到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那我希望你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去反复的思想，你是这个真理真的在我们信仰里面扎根，在我们这个心里面扎根，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扎根，以致我们这个信仰啊不会被异教之风摇动，我们的信仰而且能够让我们分辨和抵挡各样的异端，各样的错误教导。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们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就昨天早上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听见了那个。看到外面阴朗明天，然后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家对面，我们的邻居家，那只有两个人，就是去敲他们的门，所以呢，那个邮政就出来，那我就让我的太太，我们小孩在看，我就看那个耶和华见证会的，就是传异端的人，他们如何去跟那个邻居传福音，那都是传福音传异端。那当然，我想你们中间很多人也遇到这样的情形，是不是？我们中间很多人都遇到这样的情形，有人在敲你门，那你怎么分辨呢？这经文告诉你，你不要随便人家传什么你都信了，你要分辨，你怎么分辨？这里讲得清楚，凡灵不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就不是出于神的；凡灵不认耶稣的，就不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讲那个教义，神基督的神奥性是一个很重要的教义。但这个教义的它其实是可以遵循的，就真的是你在生命中间可以要去紧紧抓住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不停的花时间来让你去思想去认识这个耶稣基督，因为不然的话你的信仰就不能扎根。这个信仰教义没有在你的意识中，没有进到你的思想里面，异教之风一摇，人家怎么一说，你可能就摇动了你的信仰，这个你就不知道何去何从。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腓立比书那个第八节，我们的腓立比书整个那个第二章的六到十一节，它是那个早期教会唱的一首优美的赞美诗，那也是一个我们说叫做从神院的一个精美的基督论，是一个很精简很美丽的一个关于耶稣基督论述基督论。那我们今天思想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中文圣经的新译本 他对这些经文的翻译是这样的，他既然有人的样子，就自甘卑微顺服之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样差了多少。那么第八节开头的两个字叫既有人的样子，那这个既有啊，就表明他是承上的。讲了第六节第七节，他是承接那个第七节，特别是讲了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从此他也发展那个下文，他几下就继续阐述说，耶稣基督如果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成了人的样式，那他意味着什么？他应该有什么结果？他应该有什么表现？耶稣基督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虚己，这就是他取了奴仆的形象的表现，这就是他成了人的样式的结果。那既然这两个字，既有这两个字，其实很重要的。所以你读圣经的，我们这里要注意这些副词、这些介词，因为它是讲了作者那个思路的那个进展。既有，这个叫做既然，这两个字我们经常有很大的一个提醒。很多时候我们是有了上文就没有下文。既然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应该尊主为上，尊他而行。既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应该在耶稣基督里面更新变化，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该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是必然的，这是那个既有的意思，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停留在前面，停留在仅仅得救的地步，没有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没有让这个信仰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发生作用，引导我们的生活。甚至那小敏姐妹写了一首诗歌叫做既然跟从了主，那这个歌词是这样的，说既然跟从了主啊，我就不回头，既然认定了主啊，我就不后悔，虽然道路难行，没有一句怨言，虽然泪水满面，我心却甘甜。服侍主不是在那里，不是在那绿荫下，服侍主不是在那里，不是在那温室中，要走进那牢房，走过流泪谷，经过马拉，才能到达以琳。那不后一节就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这是意思，你要熟悉就要知道，这个马拉是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最开始停的一站。那么到了那里的时候，那个马拉的意思是苦的意思。马拉那个地方呢，他们要喝水，但那个地方水很苦，所以那个地方就取名叫做马拉。那然后他们通过这个以后呢，那神叫摩西在那里将一个木枝，一个木头扔到这个水里面，那个水就变甜了。他们就喝那个水，继续往前走，就找到下一站叫做以琳。那以琳什么？以琳就是宽阔之地，美好之地，在那里有12股水圈，有70棵棕树，那就在经过马拉才能到达以琳。那这个歌我很喜欢，我跟你听，让你听一下。你听的时候，你再思想一下，你跟随主的路上。是不是有这样的体会？有这样的体会？ 很喜欢这个诗歌，这诗歌常常提醒我，那我对主要忠心。那我不知道你跟随主的路上，你每天在歌中所唱的，觉得道路难行，觉得泪水满面，而且更想回头，甚至有后悔。跟着耶稣是不容易的，因为耶稣走的路也是一条不容易的路，他借由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呢，在原文里面呢，它其实主要的动词只有一个，就是那个卑微。那顺服，顺服啊是一个分词。那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介词短语，它是表明那个顺服的那个程度。那所以这些经文的中心的意思啊，就是讲这个卑微，顺服是卑微的结果。一个不愿意卑微自己的人呢，他不可能是一个顺服的人。卑微自己的人呢，就能够顺服神，顺服在上的权柄。那卑微是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它这个动词翻译成卑微，其实那个翻译成如果形容词的话，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谦卑。那英文把它翻译成 humble， 自己卑微，那就是英文翻译成那个 humble himself。其实更准确的话应该是卑微自己，不是自己卑微，是卑微自己。那个 himself 是一个反身代词，就完代词呢，这个卑微的动作的那个对象，是发出这个动作的那个主体，就是他自己，就是他让自己卑微，这叫自己卑微啊。有时候我们讲那个谦卑的时候，基督徒就应该不知道那个谦卑是很重要的，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对别人说你要谦卑。而不知道谦卑的应该是我们自己，因为谦卑那个动这个宾语啊，是这个反身动词、反身代名词，就是作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那耶稣基督他既有人的样式，他就卑微自己。那耶稣他怎么卑微自己呢？他怎么表现出来的呢？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耶稣基督他本来是神，但是他就愿意放弃天上一切的荣耀，尊贵来到这个地上。其实这本身就表明耶稣基督卑微自己。但是这里我们要看的是耶稣他来到世上以后他是怎么卑微自己的。首先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出生啊， 耶稣的出生是一个很卑微的出生，神为他安排的父母在当时人的眼光中是一个很贫穷的，是一个很卑微的。玛利亚应该就是一个很普通但是很敬虔的一个犹太女子，约瑟是一个木匠，木匠是一个不受人尊敬的职业。那这个可以从犹太人有一次对耶稣说的话里面可以得到印证，在马太福音13:54，那是耶稣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那听见他教训人都很稀奇，但是没有他们说他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艺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那你就知道那个木匠其实这不是做人尊敬的，就木匠的儿子不应该这样讲话的，木匠的儿子应该讲不出这样好的话的。这就是木匠不是一个很受尊敬的职业。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那你看出其实玛利亚呢，就在他们眼中也不是那么很特别的事。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玛利亚的儿子怎么能够讲出这种话来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父母其实是很卑微的。那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瑟、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智慧呢？于是他们就厌弃他了。那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中，那个匠人也不是受人尊敬的，我们尊敬的是那些当官的、那些读书的。那实际上这两种人，当官的、读书的，在过去中国传统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个匠人的就是那个比较低下的人。神并没有把他的儿子耶稣安排出生在一个在犹太人眼中受人尊敬的祭司文士的家里面，而是安排在一个很普通很卑微的一个家庭。耶稣出生的时候客栈里面没有地方，玛利亚是在马棚里面生下耶稣，耶稣生下来以后是被放在一个马槽里，那这个表明耶稣其实很卑微的出生。那你可能说一个人的出生由不了他自己啊，所以这不能够说明他很卑微啊。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的出生其实是应该由着他自己的，他是可以选择出生在一个可能达官贵人的家里面的，但是他没有选择，他选择了一个卑微的出生。那其实我很多都这样，其实正是因为耶稣有卑微的出生，可能才导致了福音书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童年或者少年少有记载，因为他根本就没人注意他。他是在一个平凡的生活中长大的，直到30岁的时候耶稣开始传神的道。那耶稣的传道生涯在人看来是那个很壮观的，做了很多神迹奇事，但是其实如果你要仔细去看了，耶稣的传道生涯里面也是充分的表现了他的卑微。耶稣3年的时间里面，他把福音传给贫穷的人，叫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叫长大麻风的得洁净，叫被鬼附的人得自由，叫罪人得释放，叫死人从死里复活。如果在人看来的话，这些事情都是神迹奇事，了不起的事情了。但是你要看一看，就这些事情也跟耶稣接触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呢？贫穷的、瞎眼的、聋子、瘸子、长大麻风的、被鬼附的、罪人、死人，这些都是很卑微的人，被人瞧不起的，被人排斥、被人服侍的，都是社会边缘的人，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如果按照当时犹太律，这些人都是不可以到圣殿里面去的，那些律法、法利赛人、祭司、文士都是不管这些人的。但耶稣却与他们认同，耶稣却去洁净他们，医治他们，拯救他们。那按照当时犹太社会的高层人士，就是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他们都不理解耶稣所做的，他们认为按照耶稣的能力，耶稣本来应该大有作为的，但是他们就觉得耶稣为什么要跟这些罪人、跟这些税吏、跟这些他们都不愿意洁净的人去洁净呢？也这妨碍了耶稣可能在犹太人中间的一个地位啊。耶稣对人看为尊贵的，他仿佛一点都不在意，甚至有时候是明明的、直接的反对似的。而且犹太人曾经多次要求耶稣做他们的王，但是耶稣却不把自己交给他们。你看到耶稣其实是很卑微的表现。那跟着耶稣的12个门徒也都是一些很卑微很低下的人，但是这些门徒却在想有一天他们可以飞上腾达， 所以这因为他们为什么这么想，我可以这样讲，因为圣经记载这些门徒他们多次在他们之间争论将来他们中间谁要为大，所以耶稣这一而再再三的去教导他们。其中有一次这样记载，这里面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在你们中间谁要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做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所以耶稣他在地上的日子他是一个服侍人，他把那个奴仆的形象跟那个奴仆的一个本质通过他的行为表现出来，所以是很卑微的。那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应该也是过得很贫穷的日子，他虽然可以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但是耶稣他的门徒很大多数的时候是靠别人供给的。路加福音第8章1-3节，他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四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也称为摩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身上赶出来，又有新的家宰苦夏的妻子约亚拿并苏萨拉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这段经文你看这很简单啊，不过有人说女权主义的人就从这段经文里面讲，这耶稣其实是很看重妇女，路加是很看重妇女，然后记着这么多妇女怎么在耶稣身边，虽然十二个门徒里面没有妇女，但是他供给这些十二门徒需用的大部分都是妇女。那这里我觉得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我觉得这也表明了耶稣的卑微，接受人的供应，然后特别是女人的供应，应该不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在犹太中间，其实我们中国人中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也以为那些办大节的人也觉得不耻，但是你要看看这些经文，这些供应耶稣他的门徒的女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耶稣这里我形容的都是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那都是得到耶稣的拯救，得到耶稣的拯救，当然也还有这也有钱的那个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萨拉，那这肯定是比较有钱的一个，那不是他有钱他在供应呢，他不是讲这一个人在供应，这是所有的，特别讲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现在可能从他自己来说他可能是一无所有，但他们把自己的财物都供给耶稣的门徒的需用，这个我觉得从另一个层我看到就是讲了耶稣跟他门徒他们很卑微的，耶稣完全不需要接受他们的供应，他可以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他可以每天都变鱼跟他的十二个门徒吃，但是他就没有这样做，而且这些人的奉献对耶稣的供应也可以其实给我们一个提醒一个教导，就当我们他们奉献是因为他们对神的感恩，所以对耶稣的爱，那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应该有那种盛气凌人，所以我有钱教会就应该听我的，应该也是出于对神的感恩，所以甘心乐意，只有这样才是蒙神悦纳的。那耶稣卑微自己，当然最高的一个表现呢，这个最完全的一个表现呢，还是这个十字架，他死在十字架上，在犹太人看来，那个钉十字架本身就是被神咒诅的。申命记第21章22-3节，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死者不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在神面前是受咒诅的。所以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在犹太人眼中看来也是一个被神咒诅的，那就是一个很卑微的，卑微的在你们再也没办法再卑微了，因为已经被神咒诅了。按照罗马的法律来说呢，钉十字架也是一种很羞辱人很羞辱的那个处死犯人的一种方式，而且按照罗马的法律，一般的罗马公民他们即使犯了罪呢也不会被钉十字架的，他们是用这个来处死那些外邦人的。那圣经的记载也体现了这一点，所以钉十字架是一种很羞辱的。加拉太书第3章13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载，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就从那个从犹太人角度来讲，钉十字架是很卑微的。那从罗马人、从外邦人、从世人的角度来讲呢？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讲，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右边。就是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咒诅，耶稣在十字架上忍受了羞辱，忍受了苦难，所以这个表明那个卑微啊，其实看到这卑微到极点了。但是正是因为耶稣的卑微，耶稣的受苦，耶稣受了羞辱，才让我们这一信耶稣的人得到自由，得到祝福，得到荣耀。所以今天我们佩戴十字架，你觉得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这其实在过程是代表一种羞辱的记号。那咱在谈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呢，他就用了一个分词，叫做存心顺服，就用那个 participle 这一个分词来形容，来写，叫做存心顺服。那知道那个钉十字架，它就表明了耶稣基督的卑微，也表明了耶稣基督的顺服。那么这个存心这两个字翻译的很有意味，存心就表明耶稣基督的顺服是自愿的，是甘心的，他不是被逼的。但我们现在存心这两个字，或者我们现在很多人用这两个字仿佛那也贬义似的，这一个人动机不纯，存心不良，成为那个存心。但这里讲的耶稣基督的顺服，他没有不良的动机，因为他本来就有神的形象，他被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多的。耶稣基督不需要通过顺服来得到什么，耶稣基督虚己，耶稣基督顺服完全是甘心的，是自愿的，那也是顺服的一个表现。因为为什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为人所定的一个救赎的计划。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那这里就讲这个定义，特别讲神定义这样做的，这讲的耶稣就钉十字架是出于神。那耶稣是顺服神的旨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以后，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还需要向门徒来解释。现在你读到这些经文，不知道你明白没有？耶稣就钉十字架是那个神的旨意，是神这样定的。那你就问神为什么要这样定呢？你觉得很难理解是的，那是很难理解。耶稣的门徒也很难理解，所以耶稣复活以后，还要从圣经上面来向门徒解释，这是出于神的，所发生的那一切都是神定好的。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耶稣对他们说，这是讲的那个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耶稣跟他们解释，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为什么是应当的呢？因为这是神定好的，那这是神的旨意。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那我想耶稣可能也引了这节圣经，跟那个当时两个门徒讲，他钉十字架是出于神的旨意。虽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出于神的旨意，但是耶稣基督对神旨意的顺服却是甘心的，是自愿的。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到十八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赐的命令。所以看到这点，是我自己舍的，这是他自己把他的命交出来的，是顺服，是自愿的，是甘心的。这那个叫存心的意思，叫存心顺服，是表明那个顺服是甘心的，是自愿的。但存心顺服，那个存心两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它就表明那个顺服是不容易的，所以那是存心的人，顺服是不容易的，顺服是要付代价的。那存心顺服就表明一个人为了那个顺服已经做好了付代价的准备，已经下定了那个决心，不管付什么代价我都要顺服， 这叫成全圣父的意思。有人以为那个耶稣就是神，耶稣就钉十字架又是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就钉十字架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了。这个错误是出于人的有限，因为人不能够完全的体会耶稣钉十字架他到底什么感受。更重要的也是因为人对圣经启示的轻看，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描写成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描写成一件平常的事情，不是的。耶稣钉十字架是很痛苦的。耶稣和他的门徒在用完了最后晚餐之后，他和他的门徒来到一个园子叫科西玛丽园。那你可以去读一下，耶稣在那里就对他门徒说：“在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然后他说啊，就往自己到前面去，伏伏在地上就开始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你就看到耶稣在祷告什么？祷告让他不要钉十字架。如果可以的话，就把这个杯挪去，那我不要喝这个苦杯，那我不要受这个死。但是耶稣马上又说：“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就感觉耶稣对神是一个顺服。那这个顺服其实是不容易的，有个挣扎的，是有痛苦的。那耶稣祷告完以后回来一看，那些门徒都睡着了。那耶稣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那跟第一次祷告是一样的。那祷告好了又回去看，那些门徒还又睡着了。那耶稣又离开他们去第三次祷告，又去祷告。那就圣经里面说，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这耶稣有三次连续的祷告，那就说的话都是一样的，求神不要叫他钉十字架。那有人就说，那耶稣不是顺服神吗？他祷告一次就应该够了，他为什么要祷告三次呢？那我想至少表明了一个事实，就钉十字架是很痛苦的。其实对耶稣来说钉十字架也是很痛苦的，所以他要连续的祷告三次，而且是很迫切的祷告。那到底有多痛苦啊钉十字架？那我不能告诉你，因为我也不知道。但是你应该明白，钉十字架不是演戏，它是拍电影。大家看过电影叫 Passion of Christ， 基督受难记，很多人都觉得这部电影很血腥。但是有人说，耶稣基督当时受鞭打钉十字架的那个真实的情况，可能比那个电影描写的还要血腥，还要残酷。那有人说有一个剧组，他在拍那个耶稣被鞭打那个情形，那个扮演士兵的那个演员呢，平时就与扮演耶稣的那个演员呢就有些过节，所以在拍戏的时候，那个扮演士兵的那个演员呢就真的鞭打扮演耶稣的那个演员。那个扮演耶稣的那个演员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开始他只能忍着，那没想到那个扮演士兵的演员呢继续的鞭打他，那就鞭打越来越重。那剧组啊以为戏演得很好啊，但是那个扮演耶稣的士兵就实在忍不住了，扮演耶稣的那个演员他就怎么做，就是扮演士兵那个演员大声地说：“他等会我要跟你算账。”那说这句里面没有啊，圣经里没有这句话。那你就知道，我就告诉你说，耶稣钉十字架不是容易的，耶稣是完全的人，他能够忍受那个痛苦。这里讲的那个身体之苦，耶稣忍受的身体之苦就对耶稣来说还不是最重要的。耶稣在被鞭打的时候他是默默无声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七节讲，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记载他说了七句话，那我想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那句叫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这个跟那个演员说的是大相径庭的。那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面的人，各种各样的人，祭司长、百姓、士兵和身边的强盗，都对耶稣说的话，圣经里面都有记载，他们对耶稣的话都是戏弄、讥笑、讽刺的话。他救了别人， 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这都是西安的人对耶稣说的吗？耶稣不为自己，默默的忍受祭司长、文士、长老、百姓、官府、士兵，甚至他身边的强盗对他的戏弄、讥笑。对这句话，耶稣没有说什么的。耶稣那个时候也没有行神迹，从十字架上下来，他还是完全的顺服，把自己交给神，为人死在十字架上。这讲基督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重新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那个十字架和耶稣基督的卑微顺服是表现到那个极致。十字架是卑微的最高峰，十字架也是顺服最完全的表现。那当然你不能说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就没有顺服啊。耶稣基督是一致顺服，完全顺服，而且是顺服到底。上次我引用了两节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8节，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的，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约翰福音第8章18到9节，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呢，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与我同在，他们要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这讲的耶稣就在上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都是按照那个差派来的神在行的，都是他对神顺服的表现。他从来没有为自己求荣耀，从来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一件事情。虽然他有那么大的能力，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这叫做重新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应该像耶稣基督那样存心顺服，顺服是甘心的，是自愿的，顺服也是要付代价的。很多时候我们的顺服是不完全的，我们有时候顺服，有时候不顺服，有的事情我们顺服，有的事情我们不顺服。那顺服不顺服是以我们自己的利益得失来取舍的，太代价太大我们就不顺服。要么付大了代价的时候，我们对主的忠心、对主的顺服就要打折扣。那个大家实现，如果天气好了，你就来做礼拜；那天气太冷了，你就在家睡觉。这就是你对神的顺服。那如果我有余呢，我就奉献；如果我自己都不够了，那我就不奉献。那这个也不是，也是我们对神的那个回应了。如果你把自己摆在前面了，你永远都不可能够的。但如果你把神摆在前面呢，像腓立比书第十章第十九节讲的，我的神必照他丰富的荣耀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所以我们对神的顺服不能够以我们的利益得失来衡量，我们的顺服更不能够以我们自己的喜好来衡量。我喜欢的我就顺服，那不合我意的我就不顺服。如果我认为丈夫说的对，那我就顺服；如果我认为他说的不对，那我就不顺服。但问题的关键是什么？不是你觉得对不对，而是你要问什么？主觉得对不对？因为你对人的顺服，归根结底是你对主耶稣顺服的表现。那有人以为为主耶稣舍命，肯定还可以啊。因为殉道者的光环其实吸引了很多的人，甚至激励了很多的人。但是你在平常有没有脚踏实地的去遵循耶稣的话呢？那有人觉得那个不重要，那个我也做不来，也不愿意去做。那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做法。一个人只是在小事上忠心，他才可能在大事上忠心的。你在小事上都不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在大事上你怎么可能顺服神的旨意呢？那可能别人还没有考过你，其实你早就不认主了。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是很羡慕那些为主殉道的人， 因为他们得到那个公益的观念，他们的见证也激励我们。但是其实我们也应该感谢神，就求神帮助我们，就让我们在看似平常、看似那个平安的日子里面，也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且这样做，其实我们也可以跟那些殉道者是得一样的冠冕了。这节经文保罗讲的，这是保罗殉道之前讲的。按照圣经，按照教会的传统，圣经没有记载保罗怎么死的，但按照教会的传统，保罗是那个为主殉道的。那这是他殉道之前，应该是他写的那种经文。说我现在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被交奠就是被杀了，那么这个快要死了。当然要回想了自己的一生，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奔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对，这是那个殉道的，就是走完了一生的路程，神给了一个冠冕，那我们都很羡慕。但你也可以得到的，他说什么？他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时候，当然那是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他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不但赐给保罗，凡爱慕耶稣基督显现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个公义的冠冕。你不一定要为主殉道才能得到这个冠冕，你只要爱慕主的显现，你只要在平常就为主耶稣做见证，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显现的时候，你也可以从主那里得到跟保罗一样的冠冕。路加福音第九章十三节，这是耶稣对跟随他人的一个呼唤，一个要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做一件好事不难的，难的什么？一辈子都做好事，一天跟随耶稣也不难的，难的什么？天天跟随耶稣，而且是天天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那这就是耶稣对我们的要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你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给你一点实际的建议啊。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五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就如果你犯了罪，不管是法律也好，还是神的律法也好，不管是世上的人对你的惩罚也好，还是神对你的管教也好，那没什么可夸的，那你该得的，该受的。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那我行善为什么要被受苦呢？耶稣全行善的，那耶稣就受苦，就受最大的苦。所以你行善受苦，你一定不要奇怪，因为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耶稣走过的路就是我们要走的路，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翻口，受害不说微笑的话，只将自己交托让公义审判人的主。那你做到将来你口里没有诡诈，你被骂不还口，你受害不说微笑的话，只将自己交托让公义审判的主，你看看你在你的家里面，看一看你在你的公司里面，看看你在这个教会生活中间会发生什么果效，那就是你在为耶稣做见证，一定会充满很多很奇妙很美好的见证在我们中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样就讲我们耶稣借了人的样子，就卑微自己，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也应该卑微自己，诚心顺服。当然，有可能也要顺服至死。你不会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你是背着你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这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是在跟随耶稣。耶稣走过了，我们也可以走过的。他是我们的牧人，我们只要听他的话，只要跟随他。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我们这位好牧人耶稣基督的话，在我们的生活中、学习中、在教会的生活中来跟随耶稣，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 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就是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什么叫顺服，什么叫卑微。主要当时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没有顺服，没有谦卑，但是当我们信靠耶稣以后，主要求你的灵来教导我们，求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耶稣基督实际上也能，十字架的爱也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为了耶稣的缘故能够自己卑微，能够顺服主，即便吃亏，即便付代价，也愿意顺服主。我们知道主是公义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主都是知道的，而且主要是看在眼中，将来审判的时候，将来我们见里面的时候，也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来对待我们。你有公义的冠冕为了爱慕你显现的人所预备，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那公义的冠冕，对那圣洁的冠冕，荣耀的冠冕都有渴慕，而且要去得到，因为这就是你招我们要得到的，你要赐给我们的。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要在我们跟随的路上，当我们如果只看世上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常常可能会回头，常常可能会后悔，常常是泪流满面，常常是口中有怨言。主要当时当你钉十字架的图画再次活现在我们的心中，再次活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还能说什么呢？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像你所呼召我们的舍己，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走这条路，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